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大听图说，
故事会开始啦！
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在一生当中能够干出一番不同寻常的大事，那么就比那些没有远大理想的可怜虫有着更多的成功机会。接下来我要为你讲述一个异乡之长的故事，《异乡之长》第一集，新官上任。北岭乡是全县出了名的穷乡，好几届来北岭乡的乡长都是拍着胸膛上任，拍拍屁股就调出去了。本届乡长任期未满，就一再请求请调。可是，一国不能无君，一乡不能无长啊。于是上级派来一位代乡长，这位代乡长呢，实际上就是行使乡长的权利，只是等着人大代表画圈圈罢了。这位代乡长深知，要想代表们画圈圈其实并不容易，得用政绩来换取。人民代表大会就在下个月要召开了，必须在代理期间有所作为。代乡长认为北岭乡穷的主要原因是干部思想保守，而思想保守又是因为见识太少，于是决定组织大家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可是大家都走，谁留下来管家呢？戴乡长就为此犯难了。他找过不少人，不是说不能胜任，就是说身体不好，都婉言的谢绝了。他觉得自己初来乍到，也不好得罪人。代乡长降低标准，他就想到了一位土地管理员，叫做小王。小王是去年从农村招聘上来的，农位转非，职位转正，在考验阶段的干部是最听话的，何况是乡领导来亲自找呢？代乡长他找到小王说：“哎，小王同志啊，这次三班子的领导都出去了，想叫你哎管管家呀。”小王问他，
管家是做什么的？
哦，管家嘛，就是代理我的工作，异乡之长。戴乡长说完这句话，自觉不妥，这担子太重，唯恐小王不肯挑，于是就补充道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啊，该处理的你就处理，能解决的你就解决，按政策原则办事啊，你就大胆的去办吧。戴乡长还在考虑如何给这个试用干部做一些暗示性的动员，以便让他接任，好向上级交代。可是岂料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小王答应的就像咬黄瓜一样的脆响。
啊，行，领导请放心吧。
这一下戴乡长的心中一块石头就落了地了。他叫书记汇报情况，书记也说给青年人压压担子是最好的锻炼啊，反正时间也不长，相信不会出什么乱子。于是呢，就同意了戴乡长的意见。于是，到了第二天，乡里领导浩浩荡荡的就外出考察取经去了。小王代理了戴乡长的工作，大家都叫他戴戴乡长。小王圆圆的脸儿，粗眉大眼，身体壮实，今年24岁，还没结婚，平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因为乡政府造房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他就常常到乡政府前面的公路粥亭去吃玉米粥。常来常往的，小王对卖玉米的阿翠姑娘也有了那个意思。因为有了一点意思，有的时候也会有事无事的就到粥亭里坐坐，有话无话的就找阿翠聊聊。阿翠她小小王2岁，人很朴实。阿翠的母亲是个寡妇，只有阿翠这么一个女儿，她恨不得阿翠早日成家。这男女之间的事儿，她都是过来人，小王的举动她早就看在眼里了。她就暗中鼓动阿翠就主动进宫。他说小王人不错，能嫁个干部，以后孤儿寡母的啊也有个依靠。 可是这阿翠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只是红着脸，谁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呢？小王照样吃粥，照样付钱，阿翠呢也照样微笑，照样的热情服务。小王上任的第一天，刚在办公室的椅子坐下，只听一声代代乡长，通讯员小苏故意的把音提高了8度，边喊边闯了进来。小苏和小王两人平时是住一个房间的，同煮一锅粥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吃喝玩乐形影不离的。小王故意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，嘿小仙啊，讽刺打击领导，我不处分你才怪呢。小苏伸伸舌头，好厉害的代代乡长啊，嘿我可提醒你呢啊，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啊。好啊，嘿嘿，对，这才是正经话嘛。小王连连点头，哎你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我们俩啊用不着拐弯拐水的。小苏啪的一下来了一个立正，哼，报告代代乡长，外面有人来催账，请您马上去处理。小苏非常清楚，这事儿不用小王说为难，就是代乡长在家也很难处理，财务那里连差旅费都没钱报销啊。小王问他，什么账啊？哈，植树节那天乡政府在红华饭馆开了一桌饭。哦，多少钱呢？烟酒饭菜卡拉 OK 总共500多块钱。哦哦，是哪些人参加的？具体不清楚，一共是10个，是秘书签的字。哦，立即付款。小王他话音不高却很果断，啊那钱呢？小苏摊开双手，会计说了这个月连水电费都交不起了，从哪里开支啊？小王不假思索，语气铿锵地说，哎今天不正发工资吗？叫会计清查啊，谁吃饭谁出钱，每人扣50。小苏神色紧张地拉了他说，这听说是代乡长他们都参加了。小王把小苏推出了门，啰嗦什么去。小苏于是照样传达，财务也照样的办理。红华饭店顺利收到这笔呆账，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接着几家饭店卡拉 OK 厅就不失时机的接踵而来，都是催账的。小苏他再找小王，小王瞪小苏一眼就说，这类事啊不用再请示了啊，办法照旧。小苏又照样传达，财务又照样去处理。抹完了一屁股账，小苏他告诉小王啊，秘书的工资连各种补贴只剩下48块钱了。小王说，48块够吃了啊，我们乡农民每年人均收入才500块呢，每个月啊有多少啊。小苏一听这话也没说什么，转身就出了门了。小王他忙了一阵子，肚子开始闹革命了，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早饭呢，于是就赶到了阿翠那里吃玉米粥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